说实话，无量寿经，各位同学，翻到讲义267页，今天继续讲48大年的第37年开始。这个年呢，归于干众天人念。这归于是指归于弥陀了。那么你啊就能够得到天人的恭敬啊，这样子。大家看经文，塞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世界诸天人们，闻我名字，五体投地，悉修作礼，欢喜生药，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自敬了。要不偶者不取真觉。这32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这个第37年，这个6个年呢都是法藏菩萨发愿令西方无量世界的诸天人们现在就能够得到种种的利益安乐的愿。不过这种理乐呢，不像其他的宗教，也不是一般的慈善救济修桥铺路，而是令什么呢，一切世人皆能闻名念佛发菩提心，要修菩萨恨，那么就能够得到现世的心生平安快乐，乃至啊三三四四积长福相人天恭敬等等。假定你能够发心去加修行的法，能够弘法利身，那当然很快可以名声渐盛，了三脱四成佛造主了，这是最上最究竟的利益。所以啊，有些人啊认为佛教是消解的，尤其是修净土法门，那更是消解，都是等到要死啊，哎，人家阿弥陀佛就是为了要死，死了以后能得到种种的安乐利益，这是错误的观念。只要把弥陀的本愿了解以后，就会知道这个净土法门它能够使我们在现三现四的种种的利益，不是要一定要等到死后，是在往三界落地的利益，当然是也很好，可是我们现三显示人生能够得到的利益，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智经中里面讲啊，念佛可得十种利益，那个你们看到翻到后面的附表第七了，第777页，大智经讲，你一个人呢、啊，能皈依三宝，持念以佛名号的呢，现世啊，不是等到死了以后的，得到是一种殊胜的利益。哪是一种呢？一者就业常带一切诸天大力神将啊，和沙建设，问行受缚。就是得到很多的天神他来保护你，这个隐形者呢，他就是你看不到，他暗中在保护你，你不知道。第二呢，常带25大菩萨观世音等其一切菩萨呢赏水修复。第一，那是 天神。现在讲第二种利益呢，那是菩萨了，而且菩萨还不是小菩萨，大菩萨，像观音菩萨那样的，不是等觉菩萨。除掉等觉菩萨之外，还有其他的三贤四圣的菩萨，所以一切菩萨经常也在保护你，加倍你。第三，常为诸佛昼夜护念了。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世人。那么更进一步讲啊，不但是菩萨加持你保护你庇佑你，得到经常得到嘱咐啊，二十时钟不敷衍你。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嘛，他的光明经常照着你，摄受你这一个念佛的行人。第四呢，一切恶鬼要夜叉一罗叉皆不能害，一切毒蛇毒龙毒妖是不能中，就是能够离这些鬼难乃至于这个罗刹啦、毒蛇啦、毒龙、毒妖这些都对你没有伤害。第五呢，一切佛难、睡难、言在多见、老牛、假牛、坟事、妄事，是皆不受，就是不会遭遇到那种坟业的事情。现在不如讲那个吹佛等等呢，不能避免。第六呢，贤受作罪皆是消灭，受善业命呢，闭蒙解脱见更无之对。因为我们无量劫轮回生死嘛，在这个无量三世当中做了种种的罪业业障，念佛能够消灭。所以观经讲的嘛，自身念一声阿弥陀佛啊，能灭八十一劫生死种罪。尤其是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啊，难免有误散啊，不是要有生散，散了众生，这个众生他是阎王死啊，受你误散吗？他就是你的冤亲，也就是你的债主，他要向你讨债的，他要报这个你杀他的这种冤恨。你不念佛的话，那决定要还债的。可是因为你念佛啊，这个逼债就是这些冤家逃命的，他因为你念佛，他常听到阿弥陀佛的符号嘛，他能够解脱生死往生极乐。那么他解脱了生死往生极乐，对你来讲啊，更无之对，就没有对着这个业念啊，就消掉了，不会再向你讨门了。第七呢，夜梦真知，发佛梦见阿弥陀佛神妙实相。那就是讲啊，你晚上经常做好梦，这个真知者呢，就不是颠倒，颠倒就不是真知。可是我们一般众生晚上做梦啊，大部分都是颠倒的梦。所以圣经讲嘛，颠倒梦想。那么因为你念佛啊，虽然还是有做梦，可是这个梦啊不是颠颠倒倒的了，都是做些善事乃至修行念佛等等的梦。尤其是会常常梦见阿弥陀佛，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的殊胜微妙的庄严实相。 第八呢，身上凡系颜色光彩，七的重生受着地理啊。所以我时常讲嘛，你真是自身老实念佛的人了、啊，那你一定是满身欢喜的。假定你念佛念到愁眉苦脸，一天到晚哭哭闹闹，那你根本没得到念佛的功夫。所以这里讲啊，你真是老实念佛的人，你心里面是非常欢喜，而且不是一时欢喜，经常都在欢喜。为什么欢喜啊？心心康乐，法喜充满。那么因为心心康乐，法喜充满嘛，那么你的颜色啊、面色啊、身体的光色啊，都是很好的。而且呢，气力非常充沛，那你所做的事情呢，那都是地力的，不会有衰相。第九呢，常为一些世间人们恭敬供养、欢喜礼拜，犹如敬佛。那就现在讲的这个三十七年，弥陀的本愿三十七年，必然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皈依弥陀。情念弥陀，你就是世间的好人，能够得到世间人们呢对你恭敬供养，好比敬佛一样的。第四呢，命中之事心无怖畏，净眼凡时现前得见阿弥陀佛，且主心中持净念台，坚引往生西方净土，正未来即修身妙乐。这个就讲到你最好了，你这一期的生命到最后临命中要完结的时候，一般的呢那都是恐怖啊，啊，冤家债主现前嘛，讨债的啊，或者这个敌友相现前了、啊、使得你啊非常恐怖怕。可是念佛的人在临命中的没这些现象，正念就是正念念佛，内心非常的欢喜，就在他临命中的时候就见到阿弥陀佛现前，不但是阿弥陀佛，还有三圣圣贤、灵天大众等等、啊、都来了，拿这个净念台来见你往生西方。那么你一断气了，再不经其他的这个中阴身，这个形式啊，就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等到生了极乐世界，那就证未来际无量寿嘛。那极乐世界但修诸乐嘛，没有众苦嘛，修身妙乐。所以这个《大智经》讲的呢，他虽然没有指明是念哪一尊佛，可是他既收集的是一种殊胜的利益，那都是指点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弥陀的本愿如是，是你能够得到现世的这种是一种利益。所以大家啊，对于这个净土法门呢，一定要把这个弥陀的本愿也了解以后啊，就不会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啊念佛净土念佛法门呢，事后才有利益的。我们应当知道啊，众生最可怜、最可怜命的呢，那当然是三老病死。而且这个三老病死无有了期，所以临危六道嘛，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啊，头彻头灭，没有了结。那么我们讲得到世间的人、慈善家、其他的宗教给我们一点救济啊，使我们眼前得到一点利益、快乐啊，这对于生死的事情来讲，可以讲没什么好处，无补于事啊。它不能使我们没有生死啊。所以我们佛教 最属圣的、最最俗的，超过其他宗教、超过一般的慈善家的，就是以有大慈悲心。大慈是以乐了，大悲是悲苦。这个乐要给他究竟乐，那就是了脱生死的哪一种快乐？把众生的苦呢，这个生死是最大的苦，要众生了断生死。所以佛教的根本作念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佛说的，佛教我们佛弟子应该修行所做的，自利利他都无为是，要能够使我们一切众生呢、都能彻底生死大苦，最后得到三乘圣贤的涅槃了。这是佛教对于众生的真实的利益。所以我们凡是出家的佛弟子，我们都应该有这一点的认识，也应该有这一点的抱负和作为。那么在家佛教徒呢，那就可以看清些。那或者办些慈善救济啊，办些学校啊、医院等等啊，都可以的。为什么？对众生眼前都有利益的啊。虽然不能使众生了脱生死嘛，可是众生的眼前的种种的苦难，可以有帮助，这是可以的。可出家呢就不一样了，出家人就是为自己为了脱生死，我们弘法利生去度化众生呢，也要从了脱生死上下手。我们就要去看看《阿含经》，乃至把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年师佛教这些佛弟子都是这个样子的，自己修行了脱生死，教化众生也以了脱生死为主，不在眼前的一些救济啊、办些这些事。我们啊去了家啊，却不过随波逐流啊，跟到其他宗教的后面走，就是亡本宗脉啊。什么是我们的本呢？了生死。至于啊，办一些这个眼前对众生一点利益的事情，不能了生死的、这个是梦，不要颠倒。如果你颠倒了，认为啊，佛教徒啊，也要应该这个样子，才有慈悲啊，这就是虚设本去诸昧了。也就是细金单麻，我们有黄金不要去担应那些财富，麻就是这个财富就是之类的这个不值钱的东西，那是我们的颠倒。那么刚才讲的这个三世清愿呢，弥陀的三世清愿呢，说啊，有些在那个无量诸佛那个地方，就知道有善根的善男子、善女人了。他假定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还有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清净了，弥陀的四十八年种种的功德，他听到了以后，知道了以后呢，非常欢喜生药。和这一个愿呢，要注意欢喜生药。我们看世间好多人呢，也有听到也有看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尤其是啊，你看看那个马路上还什么地方啊，都有看到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牌子，那么好多人经过嘛都不看到了，可是虽然看到，内心没有欢喜，也没有 起身养身，干没有药，药就是好药，哎，要来念佛啊，修行呐、啊，没这种心，那就不是三世修愿的这个加倍的对象，能够得到利益的对象了。反过来，他能够有欢喜生药，生药，那更多呢皈依三宝，正式的成为一个佛教徒。不单是皈依三宝，而且在实际上能够修行五层的护法。第一步嘛，在家里面安设佛堂啊，早晚要供养种种的精品啊，花啊、果啊、香啊，啊，每天早晚放在二炉石中啊，像供奉的佛像，不管是泥塑的，或者是木雕的，或者是画的一样，要当作是真的佛。自诚恭敬五体投地洗修礼拜，就这个啊，就不是讲啊，我信啦，我信佛就好了。哎哎，那些拜佛啊、烧点香啊这些事情，哎呀，这个是形式了。哎，你们这个都是做相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呢，那是错了的。佛法是这样的了，是事理无碍的，事不碍理，理不碍事。你烧香礼拜等等，这是事啊。可是呢，不碍乎我们求佛法啊，了得生死这个理的，不能够去做理而非事。更要呢。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要修菩萨恨呢。光是发心，发了不做，那也没有用。这个菩提心是愿呢，要意恨田愿。我们看看古往今来啊，这个有很多很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对于佛法他认同，好，这个里面含有很高深的哲理，也还符合科学因果的这种定律，他不能否认，他信，对佛法是这样的，他相信，而且非常赞叹，甚至啊还非常这个努力的去研究它，这种种的道理。还干有些呢，研究完以后啊，难说难写，这种，这很难得的了。但是，他不根据佛法所讲的去做，安佛堂啊，皈依三宝啊，恭敬礼拜啊等等，他认为这个不重要，这个是实相，没有意思。哦，修菩萨恨呐，不是自家人有真正禅定智慧等等路度啊，乃至是波罗门等等，他认为这个也不重要。那这种人呐，也不少的，那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那也得不到弥陀本愿三世亲愿的这个利益。就是啊，你能够闻到弥陀名号，就能真正信佛，而且要行戒并重，尤其是能够自心真正念佛拜佛啊，随缘随分弘扬佛法，见人念佛，自度度人，求善解恼，懂真佛道。像这样的佛弟子啊，行戒并重，那就是人中的上等人，最善人。所以三界诸天世间人们呢、啊、对他一致的恭敬，好比敬佛。这观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到， 他要念佛在当知识人，这是人中分道立法，分道立法是拜莲法。那么观音师子啊，为其圣友啊，当作道场三足护驾。所以这个念佛的人在人类当中啊，分道立法就是拜莲法，这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就是上等人。所以啊，谈到这个修正度法门呢、三根不必立定全修，起家在家男女老幼个个都可以修的。你虽然是个在家人，你能够好好的自行养活啊，自度度人的话呢，你同样的能够得到世人的闺蜜恭敬。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十种利益啊，第一，昨天打的新疆就业修复嘛，那第九嘛，世人恭敬礼拜犹如见父，必然是这个样子。我再举几个例子啊，我们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玉门咒禅师，他上辈上善的。他往山以后啊，这个阎罗王啊，他在他这个殿里面就拿他的像挂在那边，他天天都要对这个玉门咒禅师这个像礼拜的。这个阎罗王也可以包括在这个天人之内，他呢虽然是鬼道，可是他的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他是附带这个很大的才能够做阎罗王，也可以包括天人之类的。他一样的对这个玉门咒禅师，玉门咒禅师念佛的人嘛，死了他还是一样的恭敬礼拜。那再三呢更不要讲了。那么还有第十组我们净土宗的就是戒流大师，也就是行差大师，当他往山的时候啊，这个阎罗王就马上啊五剃头的礼拜，这个地狱里面原来是黑暗的了，当下一片光明。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在那个时候有人死了在阎王那边正在那边审判的时候所见到的。那么有这么一个因缘的话呢，那么阎罗王就把这个世人呢叫他你回去把你所见到的事情告诉世间的人，要他们相信，要好好的念佛。再说宋朝王日修居士啊，他是个居士啊，他死了以后，这个泸州一带，泸州就是江西了，吉安啊，那一带叫做泸州。这一代因为受到王日修居士的感化了，大家都信仰净土法门，都念阿弥陀佛啊，求生西方。那么他死了以后呢，各个人就把他这个王日修居士的像啊，就当到佛一样的供在佛堂礼拜，这么样的工具。我们不要讲这么远啊，最近前几年网上的李炳南老居士才知道的啊，他在山在台中这一带，不但在台中啊，就是在前台湾各地啊，都是得到很多人的恭敬呢。那他现在是网上啊死啊，那么台中的那些莲友们啊，乃至其他地方的修净土的副弟子，对他同样的还是非常恭敬， 有些人呢，在自己的房间，在佛堂，还是把他的像摆在那边恭敬礼拜。我们锦里修福院以前有个老师，就是果清法师，大家知道的，啊，持戒庄严，很好。那么他在家的时候，就受到李老居士的教化，而信佛修净土的。所以李老居士虽然过世了，他的房间、他的桌上经常供有李老居士的像，对他那还是一样的恭敬。这些都是实相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知道，法常菩萨发的这种大愿呢、四十八大愿呢、每一个愿都是兑现的，都是真实的，我们千万不可以有一点半点怀疑。第三十八年叫做妙佛自然再生年，就是微妙的依附啊，自然然在自己的身体上。这个三十八年以后呢，那就是讲到极乐世界的了，不是他方诸佛国土的啊天人菩萨的了。大家看经文，善我大夫各种天人有得依附啊，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佛自然在心，有求财逢悼念顽疾者，不起真觉。接下去第三十九年，修了同一老真愿。他所修的快乐，等同就是等，等于老真比丘那个愿。大家看经文，塞瓦大夫各种天人所修快乐，不如老成比丘者，不起尊觉。这个两个愿合起来讲，那都是讲各种天人，就是讲极乐世界，这个故事极乐世界人天大众，还不讲这个正乐国的圣贤，那都是有大福报的。你没福报，你就不能生极乐世界。在我们娑婆世界，你再大的福报，做国王、做总统，乃至啊千千亿亿万万的大富翁，那个福报比起生极乐世界，那太小太小了，不能比。咱们见的呢，他今到了极乐世界界，十一代一，十岁代岁，一切三番所需，乃至无量众宝，都是自然而有的。不要你去经营，也不要你费什么力气啊，想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在娑婆世界里，咱们样的富贵荣华的人也做不到。所以这一点呢，就能够使令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那真是大家都向往这个极乐世界啊。才欢喜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啊，才愿意发念往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因为人生总为一事忙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的，乃至教化者，个个都是为一为事，在天天忙忙碌碌，忙的是这个事啊。到了极乐世界，不要为这个忙。那么唐朝的唐诗里面呢，有首诗啊，他烈日正当午，汗滴泪下土，谁知盘中餐呐、粒粒皆辛苦啊。这就是说明了为一食辛劳痛苦的这种情况。 不管你太阳多大，它怎么样灵，哎，为了一些你要去做啊，要去耕作啊，才有好吃啊。再有明朝的老丈年先生，他的名字叫做老冯啊，三点水的啊，这个冯，他种的丈年嘛。他后来啊，丈年不做了，起家，他有这个天师的诗，那太好了。这个楼上年这个诗啊，好得很。你们同学啊，有些大概有看到过的，有些是没有。我希望你们呢，没有地方想办法去找，找到了看，而且啊，会经常的看一看。那个是我们呢，看破世间。可以提起道士，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在家，在开自由书店，我就在无意中就得到了这边这个长丈老丈人的诗，哎呀，一读之后啊，真是满心欢喜，也因此啊，鼓励我放下三一家庭，要去家修行，下定最大的决心。那么在我去家之前呢，我想到这一本书啊太好了，我就拿去影印呢，大概翻印了个两三千本，那就普遍各地方去送人，是在我去家这个前一两个月的事情，我把这个办好。你们最好就把这个书拿来找找看，而且最好呢那个经常的常看。这里面一首诗啊，他是说到暮暮迎家祭，妹妹纷纷白了头，是是非非好日了，烦烦闹闹几时休。这已经是把我们娑婆世界大千世界的众山相啊写得流离不止。你看哪一个人不是朝朝暮暮，一天到晚都是为家庭三发儿女等等的忙忙碌碌，尤其是啊自己服服服服服的妹妹纷纷就是服服服服，这一三年就这么样过去，生不知从何来，死不知从何去啊，就这么服服服服的白了头，就是要过这一生，在一生一生当中啊，为了家庭人的三花，为了自己的种种啊享受啊，哎，一人做事都有种种是非非，何日了了、就是你穷山到死啊，生下来就有是非，一直到死。至少要再生再世，生生世世都在是非当中打转。那尤其是我们呢，都离不了烦恼了。这个烦恼即是说有生时就有烦恼，除非了得生时才没烦恼，所以即是修啊，众生就是这个样子，不都没闻到佛法，没有修行，怎么了生时啊，怎么断烦恼啊，那是没有时间的。古人也讲啊，人为财是鸟是王，一个人呢、打扮都是为了金钱，伤心心们，这个鸟呢它是为了一次给人家抓去啊，宰啊，吃啊，你看看世间里的扑鸟，那么有些嘛拿这个枪啊去打的，那个很少，都是为事。你们看到这个麻雀吧，这个台湾很多啊，叫做乌贼鳖啊， 这个麻雀鸟，它怎么样比杂的你们知道吗？这个杂鸟的人呢聪明得很，他就在那个稻田呢正在这个稻谷庄的时候，他一边向这个南面那个地方拉一个网，打起来。那么他在北面这个地方啊，他看这个鸟还都飞到那个稻田里面去，也吃这个谷子吗？他就吹一个对碟子，那个碟子像鬼叫一样的，很大的声音，一叫那个鸟听到就恐怖啊，就怕了。他在北边在吹吗？那个鸟啊就向南边飞，好，一碰上去就碰那个网子，这个网子一个洞一个洞吗？这个头啊就穿到那个洞里面去了，身体过不去，要退吗？不能退，就一个一个在那个网子上。那碰鸟的人呢，好，就一个一个把它扎下来，拿笼子关起来，卖给人家去吃啊。这个台湾现在有没有不晓得，以前我在基隆在台北经常看到，就是烤鸟的，烤的就是这个麻雀，一烤几百几十啊，那好多啊，一个摊子一个的那个酒，不知道一天烤多少，都是这么来的。鸟为食亡嘛，它为了饮食就这样的事，赶紧抓去吃啊。我们中山，还不是啊，为了金钱为了财，赴汤蹈火啊，怎么样危险都不要紧，去干。所以有人讲啊，我们这个世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打战呢？不是别的，大家都在争面包，生饭吗？饮食所需啊。这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记得我们的抗战百年，日本人侵略我们，打到我们中国，要灭亡我们中国。那么当时有人就追问这个日本人，你为什么要打中国啊？他没打你，他没害你，他没侵犯你啊。他讲我这个日本这个岛很小啊，我们去山里饮水这个东西都一点点都不够吃啊，不够用啊。他打入地方这么大这么多，当然我要去这个要打他，我要这样才公平了。他打我们是公平的，有道理的。为什么？他这么多东西，我这么少。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啊。就是这样干了八年，死了多少人？这个一个战争下来啊，金钱、文化、物质种种的破坏毁灭，那不堪设想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都知道啊，这人呢、不仅为一色终身裸露啊，而且为了求取生活的所需啊，丧失生命乃至做了很多的罪业。你看那些做恶业的人，偷啊抢啊种种的，他为什么做这个干这些不这个罪恶的事情呢？都为是为了啊这个贪财贪色等等。所以法藏菩萨看到这种众生的可怜呢、他要大慈以乐啊，使众生呢别遭罪啊，不要这么辛苦。所以他发现呢，他成就的这个佛果，就是呢极乐世界啊里面的所有灵天大众都得到一世自然的快乐。那么你一切很自然的，不要去经营嘛，那你是非常自在，你的三业成口与三业当然很清净嘛，在这个清净自在的环境当中，好用功办道，好修行，好了生死。那么这个念呢，它第一佛，到了后面呢，讲到这个法藏菩萨成就佛果。成了佛以后的种种的事情呢， 那里面呢就讲到应是啊，应是自然，所以就有依佛有应是的自然呢、啊、就包括其他一切三法受息啊都是自然而有的、嗯、那么这个依佛啊不是像世间的法理依佛，而是以我们了三陀是相应的为诸佛所赞叹稀可的这种微妙依佛。所以这个经文讲应法妙佛、啊、那这个应法妙佛什么依佛呢？就是我们现在起家人披的袈裟，袈裟是梵译，梵到我们这里叫做梵舍佛，也叫做谢陀佛，这是三乘圣贤的福田衣啊。自然在身，就是像我们这个沙婆世界的当时复师的善来比丘，解佛啊讲记善来比丘袈裟自然在身上，就经过了生死。不过极乐世界呀、啊，不要经过复所，你只要往生神到那边就是自然妙佛在身上。这非常妙的呢，他这种应法妙佛啊，随个人的身体大小不同，高低不长短不一样啊，都恰到好处，使你穿了很合身。尤其是啊，这个衣服啊，不需要人工的剪裁、去缝印、去染色、去水剃。所以这里讲，有求裁缝多年翻的者，我要经过。